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的1-14节啊。这个第三章呢，它大概有32节，然后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我们这次来看1-14节。尼希米记3:1-2，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啊。首先我们来看哈，从第三章开始哈。第三章呢，主要讲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建造耶路撒冷的一些城门，而且呢修造城墙，并且提到了在其中有哪些人去修建啊。然后呢，我们呢在看第三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第三章跟第二章最后部分经文的一些联系啊。在2:19-20哈，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第二章的结尾啊，说得很清楚，那些抵挡建造的、抵挡这个修道城墙、抵挡这场宗教改革的人呢，他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我们讲过，原文的意思是，在就是说哈，就一种末日的审判，在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当中呢，没有任何的份，没有任何的产业，而且呢不会被称义啊，这个权是称义的意思，而且呢不会得到上帝的纪念。然后大家注意，第三章开始讲什么呢？讲这些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建造的人，他们的名字。包括他们在主里面的工作是有永恒的意义，因为第三章全部记载了这些人的名字以及他做的这些工作啊。也就是说第三章里凡是被记载的里边这些人，他在耶路撒冷在上帝那里呢是有产业的，而且是被称义的，然后呢是永远被神纪念的。实际上第三章呢记载了这些仆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基督里的这些工作啊。我们看到启示录14:12-13的时候呢，圣经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怎么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什么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说我们在第三章当中你能够看到这些在以色列在神的家里他是职分不同，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普通的人，他的恩赐和能力也不同，但是不管其他地方再不相同，他们都尽了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对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修造。这些人呢在那个时代顶着压力，顶着这些仇敌的搅扰呢，然后为耶路撒冷堵上了破口。所以说这些人呢在基督里面是有永生的人，上帝把他的名字记在这里就证明着将来有永远的赏赐为他们存留。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第三章谈到这些人名字和记载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永远被记在册子上，然后呢他们的工作也被永远记着，将来他们有永生，而且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赏赐啊，有永恒的赏赐。耶稣在比喻中当中说过啊，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是忠心的，将来呢会有真实的有永久的产业会赐给这些人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呢，上帝也勉励我们在主里面呢，在神的家中呢，在教会当中要去做神所命令的、神所许可的这些正经的事情，坚固教会，支持牧师在教会当中的宗教改革啊，做该做的事情，赶出该赶出的事情。只有当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才能在主的心意里面。好，往下看第一节， 说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啊众祭司然后起来。这个以利亚实呢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名字就是上帝重建的意思。你看跟这里是一样啊，修建重建啊。这个人呢从这个以斯拉时代，第二以斯拉时代这个第二次贝里回归呢，他就开始做大祭司。而且你看到尼希米记第三章讲到修建城墙的时候，首先是从大祭司和众祭司开始的。啊，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呢他开启宗教改革，一个教会开始在信仰坚固的时候，这份工作首先要从牧师和传道人开始。只有牧师和传道人在真理上坚固了，只有牧师和传道人呢，就这些管教会的人，他在真理上有原则了，这个改革才能开始。如果牧师和传道人不从其中站起来，那么教会永远没有办法前进。首先他们修造的第一个门叫阳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大家注意啊，不用，这个图大家都能找到啊，就是在尼希米那个时代呢修造城墙的这个图啊，大家上网上去找。首先呢，这个阳门是在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北边啊，北边那一面哈，阳门。尼希米第三章修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从阳门开始。而且你注意这个顺序啊，是逆时针修建的，看到没有哈？从北边，然后西边，再绕回来，南边，东边，逆时针，然后转一圈，最后回到哪里？还是回到阳门。好，我们回去看。哎，不，往上贴一下这边，就往上，放在最顶，不是放在最顶上，对。所以说，你看到哈，修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从阳门开始，逆时针。然后最后再回到阳门，看到没有哈？到三章三十二节的时候，又回到阳门中间去修造。你看到没有？啊，在这一开始这两节强调两点：第一呢，修造耶路撒冷城墙是从阳门开始，最后回到阳门；然后这个最重要的为首的这个城门阳门呢，是由大祭司和众祭司，就他利用众祭司来修造的，啊。我们来看啊，这个阳门呢，它在耶路撒冷当中呢，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在旧约的时候哈，每年过节期的时候，用于献祭的啊，用于奉献的这些羊呢，它都要从阳门来进入耶路撒冷。大家注意到哈，所有的羊，献祭的羊，然后进入阳门之后呢，再从这个毕士大那个池子里面呢去洗。在旧约时代呢，有两个池子比较近啊，毕士大大的那个池子呢是供那些贫穷人或者说生病的人来去沐浴，然后较小的池子呢是给这些作为祭物啊献给神的这些羊和牲畜呢在里面去洗。所以说有人称这个阳门啊叫恩典之门，或者说是医治之门。那而且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的很清楚，他就是羊的门。所有得永生的人，所有信基督的人，所有真正想进入上帝天国国度的人，必须从哪个门进去？从羊门进，而羊门就是基督。所以说门徒不知道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而且你注意第三章当中，这个羊门和其他那几处门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它有门，他有人把守，但是他没有安这个栓和锁。羊门开启需要有专门的负责人把它打开。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不开门没人能进去。他不是靠栓和锁来锁住，他是由上帝由基督本身来掌控啊。所以说羊门是通向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羊群的唯一一个出路，而基督是进入永生进入教会的唯一的出路。所有人他如果想进入天国，他要想明白圣经，他必须从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开始。凡不是从阳门进去的都是贼。所以说你看今天在基督教世界有很多宗派，有很多牧师的讲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一个牧师的讲到一个宗派，他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上帝的福音，那么他就是偏门，甚至来说他就是异端。不是所有的宗派，不是所有的牧师讲的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进入天国，基督是理解圣经唯一的门。所以说尼西米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从阳门开始，从基督这个中心开始，然后最终还是回到阳门，一切是以基督为中心。你注意下面是这么说的，他们呢使这个阳门啊分别为圣，并且为他安立一个门户，叫安门。然后呢，不单是阳门，阳门周围的这一块，他们修就大祭司和众祭司修造的这块城墙，从阳门包括这城墙都是什么分别为圣的。原文有两，往下一点，原文两处都强调使之分别为圣，使之分别为圣，安立门户直到哈米亚楼，使之分别为圣直到哈南叶楼。你看到没有啊？从哈米亚楼到哈南叶楼这一块，包括这个阳门，都是由大祭司和众祭司来修的，而且强调一点，分别为圣，他拥有圣旨，啊，是所案例的圣旨。然后你注意这里边，首先呢，这个哈米亚楼，哈米亚楼呢，据说是很高，大概有100尺那么高啊，在阳门的西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楼就是哈南叶楼，哈南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眷顾啊，神以眷顾的意思，啊。在耶利米书31章呢提到过这个哈南叶楼，在撒加利亚书14章呢也提到过哈南叶楼。也要说建造这个城门呢是由大祭司和众祭司来建造，首先呢跟圣职有关系啊，然后另外一方面跟基督是有关系，因为基督是大祭司，而且强调是分别为圣啊，所以说整个耶路撒冷是从阳门开始分别为圣的。今天基督信仰的根基是基督和使徒的教训，那所以说这个阳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放在第一个讲啊。我看第二节，那我们注意第二节，往上翻一下，对，把这个放到头，往上，往上走，反了，哎，对对对，哎，别翻太快，不，再往上点，哎，好，到这儿。我们看第二节，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个地方。这第二节说，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好，我们回来，我们注意哈，在这个第三章当中哈，第二节说其次是什么？其次是什么？你看这个第三章后边也说其次是什么？其次是什么？但这个第二节这个其次是什么？他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在第三章后边有很多章节，有很多节，就十九节、二十节，包括后边有一片闲的其次，它其实在原文不是一个词啊。第二节原文的意思，大家注意，原文这样说的，不是说其次，而是说在他们的手旁边是耶利哥人在建造，在他们的手旁边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在建造。注意啊，这里提到什么呢？前边作为建造的主要的人，就是大祭司和众祭司，他们用他们的手去建造修这个城门，然后建造城墙，然后这些耶利哥人，这些因利的儿子撒克是他们的副手，这些人是在协助大祭司和众祭司来建造这个阳门以及这个后边这个这一段城墙，这些人是副手，这些人是来协助大祭司和众祭司来做这个建造工作的。啊，耶利哥人，以赛亚第2章34节，那些被掳回归的耶利哥人，啊，还有这个叫撒克的，撒克是这个因利的儿子，这个人呢，他是尼西米记第10章的，在尼西米那个约定上签字的这样一个人，啊，因利的儿子撒克，啊，所以说因为这些人呢，他帮助建造这个阳门，以及他在这个修造城墙的这个份上有份。所以说他和他父家的名字以及他本族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啊，这个人是有福的哈，他是助手。但是你看这个大祭司，今天来说作为牧者，作为牧师传道人，他在这个建造的宗教改革上有份，然后帮助的人也一同在神那里是有份的。 啊。然后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哈，往上点，接下来到第五节，哈希拿的孙子，哈希拿的子孙建造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建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格亚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我们来看哈，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主要谈到这个鱼门的建造，以及帮助建造鱼门的那些人啊，都是这个顺序，提到谁建造的这个门，然后后边会提到哪些人帮助一块建造鱼门及其周围的城墙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鱼门啊，是由谁来修造的？西拿啊，西拿的后裔啊，西拿的后裔建造这个鱼门，就是以斯拉第二章三十五节，西拿人啊，贝鲁回归的那个第一次被这个以斯拉第二章第一次贝鲁回归那西拿人里边的人啊，这些人呢，因为建造这个鱼门，所以他的名字被记录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从鱼门开始，这里呢会提到这个门上有梁木，而且呢有不但有门，还有什么锁，有栓，从这个门开始有锁了，也就是说只能从里边打开啊。而且你看到哈，整个尼西米记当中，这个耶路撒冷城它不只有几个城门，那个时代这个耶路撒冷城大概有十二个城门，记住哈。当然尼西米记当中只记载了一部分，可能有些没有坏啊，这里只记载的就是说重新修造的一些门。所以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它非常特别在哪里呢？它是一个有很多城门的一个城啊，世界上这种城市不多的，一般来说一个城可能就留一个门，但是它总共有十二个门啊。诗篇二十四篇呢谈到过这个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为了迎接谁啊？荣耀的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城门建造起来是为了迎接她的丈夫啊。不，这个稍后提醒，对，是为了迎接她的丈夫，是为了迎接在新约的时候基督来，基督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主人啊，这些众城门是等候基督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他建这么多城门，他里边有这么多门，他这么多墙，他里边多长多长，他都有数，这不是随便的。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包括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二十七章，讲得很清楚，所有地上的这些城啊、圣殿这些建造，都是仿照什么，在天上、在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旧约当中，无论提到圣殿、城墙、城门，包括城多长多宽，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啊。也就是说，尼西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它实际上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表。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我被圣灵感动，神就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后来提到那个城的本体哈，是高大辉煌，有神的荣耀，是极重贵重的宝石，里边城墙高大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每个城门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而且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门也是分东西南北，啊，每个地方有三个门，你看到没有哈？都是有专门的尺寸，啊，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而且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并且呢，只有真正在记载的生命册上蒙恩得救悔改的人才能进去，凡不洁净的，并行可憎之事，并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所以说在讲每一个城门之前呢，我们需要注意 这是照着天上的样式，也就是说照着将来要降临的新耶路撒冷去建造的。这地上的城只是将来城的一个影子或是预表啊，将来的是门体啊。然后呢，谈到鱼门，鱼门呢在城的北部哈，在哈叶南楼的以西，据说呢是所罗门时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门啊。看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呢，提到这个马拿西后来呢，他修造了这个鱼门，鱼门的那个城墙是非常高的一个城墙啊。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鱼门在信仰上的含义。鱼门，我们知道前面这个阳门是往里通过什么的，阳往里进的。这个鱼门呢，据说是当时那个时代呢，往耶路撒冷运鱼的一个通路。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它跟阳门的作用基本是一样的。阳门是让人来通过，鱼门是什么？让鱼来通过。这些都是指的信徒啊。耶稣让彼得撒网打鱼，打上来的是信徒啊。而且从鱼门开始呢，上面装的有门扇、门梁、栓和锁。城门关闭之后，里边人不开启或者没有钥匙，你没办法进去啊，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去打开。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就往上点。哎，好，行，看一下那个读经这。你看第四节说，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我跟你说个这个他这个尼希米第三章，他有一些叫其次，他发现是不对的。后边那几个是其次，但是这里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我回去。第四节和前面是一样，说在他们手旁边啊，就是说前面说是谁造的，说在他们手旁边帮助做这个工作的是谁呢？是这个叫米利莫的呢，他使这个城墙坚固。注意这个词哈，这个第四节不是说他在建造。你一定注意这个词，第四节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在建造这个城门，有人建造这个城门，谁建造城门，但是在他周围有帮手，在他手旁边有帮手呢，这些帮手负责让这个工作更稳固更加强的意思。这个词坚固和加强就是支持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也要说有人负责建造，另外有人负责什么坚固啊。大家注意哈，在第三章荷尔本有很多意思，他做修造城墙修造城门，其实原文不是，原文就是使它坚固的意思，有一个主导这个工作，剩下的什么，剩下是帮忙的。怎么帮？帮着他去坚固这个工作，而是 不是在旁边拆台。大家就去明白哈，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呢，有牧师建造教会，有牧师呢负责宗教改革，信徒应该帮着什么，帮着去坚固这个工作，而不是背后捅刀啊，是去坚固啊。所以说呢，这章每当提到有一个门，谁去建造，谁去安城梁，然后后边提到他旁边那些在他手旁边的弟兄呢，帮着去帮忙把这个工作去稳固。也就是说，以斯拉记的重点是按照真理去建造教会，尼希米记是什么？按照真理去坚固教会，坚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说，以斯拉记重点是建造，尼希米记是什么？坚固、加强、稳固。教会呢，在初期的时候是建造，当建造完毕开始聚会之后，就是坚固这个教会，不让这个教会被拆毁，不让这个教会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搅扰。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章，但凡是提到一个城门，谁谁建造了，然后后边就会说在他这个手周围会有弟兄起来帮他加固这个工作，兼顾这个工作啊。这个米利莫哈，米利莫是升高的意思。米利莫呢是乌利亚的后裔啊，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把这里的儿子都翻译成后裔啊，其实原文是后裔，不一定是儿子哈。说乌利亚的后裔呢，哈格斯的后裔啊，这个人呢。这是个祭司家族哈，你看这个以斯拉记八章三十三节，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 在以斯拉记第八章呢，以斯拉把这个奉献与圣殿里的器皿呢交给这个人去管理，啊，他是祭司家族。我们看这个哈格斯，这个祭司家族，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一呢到六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个人呢，以斯拉记第二章说到，这个人在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在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他的家族呢，在祭司家族找不着族谱，因此算为不洁，不能不准供祭司的责任。说不能吃至圣的物，直到有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起来。他们当时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呢，是不能从事圣职的。但是我们开始看到哈，后来这个家族是蒙恩的，因为在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有他担当重要的工作。而且呢，到尼西米时代呢，他被神重新使用了，去参与这个修建城墙城门的工作，啊，这代表着呢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呢在真理上回归啊，或者从前走过弯路后来回归了，然后上帝继续使用他，啊，而且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当中呢，你会发现啊，包括到第二十一节，这个米利莫哈就是哈格斯的这个后裔乌利亚的儿子呢，他总共负责修建了两段墙，一个是这里这段，后来是二十一节那个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的那段墙，也是他修造，啊，这是个蒙福的人。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呢，他负责去交接这些圣殿当中的器皿，然后到尼希米时代呢，有两段城墙，非常重要的城墙是交给他去造修造的。然后在尼希米记第十章呢，他在尼希米那个约定上，就是说跟外邦人隔绝啊，守摩就是说遵守神的这个命令呢，他是有签字的啊。然后往后啊说，注意啊，往后不是说其次，和本翻译是不对的啊，说其往后说在他们的手旁边，注意接下来很多经文都这样说，在他们的手就是在他们这个工作，在他们手旁边呢，是米舒兰来负责兼顾这个工作。米舒兰哈，米舒兰是朋友的，米舒兰是比利家的后裔哈，米是萨隆的后裔啊，米是这个比利家是耶和华祝福的意思。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哈，有两段，除了这一段，还有三章三十节，记载这个比利家的后裔米舒兰，他两次负责修建了，负责在这个两段城墙修建了，他是有份的。三章三十节，他对着自己的房屋那段也是他去修建的，啊，这个人也是蒙福的。然后呢，他在尼希米第十章的尼希米约定上公约上的他也签字，啊，尼米记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这个米舒兰哈，这个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在尼希米记第六章就后边哈，六章十八节记载，他曾在一个罪上有份，就是。他的女儿，啊，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嫁给了这个，跟这个谁呀？跟这个多比亚家族通婚。你看到哈，他犯有个很重的罪恶。六章十八节，通婚这个事情呢，肯定是之前做的，肯定不是说这个。尼希米说修城墙这段时间然后通婚的，这肯定是尼希米没来的时候干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尼希米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这些修到城墙的人，甚至包括在一开始修阳门的那个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家哈，都在这个通婚的罪上是有份的。尼希米第十三章哈，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和何伦是何伦参巴拉的女婿。你在这一章这些人里面，这些人虽然是蒙恩的，虽然也参照也被神记载，然后呢他也参与了这个修造城墙，但是这些人呢不是完人， 是罪的。他们的罪恶大到一个地步，他和这些亚门人通婚，摩亚人和亚门人通婚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说上帝兴起来进行宗教改革，然后呢，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安城门。今天来说，在教会里宗教改革兼顾教会的人呢，他们本身不是完人，上帝使用他来做这个宗教改革的工作，但是他本身不是完人，甚至这些人呢，曾经在真理上也是有妥协，也是有失败的。但是呢，你要注意，这些人最终呢，也从罪恶当中悔改。上帝使用他来做宗教改革，并不是让他继续在罪中。你看最后的时候，他们在尼希米这个公约上签字，他们也给这些外邦人隔绝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哈，这些人呢，这些起来修造城墙的人，是蒙恩的人，是神所纪念的人，他们的工作当然是从神来的，但这些人本身呢，他不是完人，他是罪人，啊，就像今天神使用我们，啊，我们这些罪人呢，然后来建造教会，来推行教会的改革，嗯。哎，往上一点，这里呢，同样不是说其次，而是说在他们的手的旁边啊，一块参与工作，说是这个巴拿的儿子萨都使这个他们的手啊，或使他们的工作，使这个修建城墙的工作去兼顾啊，在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说谁谁使这个工作兼顾，在他们的手旁边啊，你只用注意原文是这个意思。这提到这个巴拿的儿子萨都哈，第五节，哎，弟兄看一下这个。第五节还是说其次什么什么，我们来看，但是原文意思还是这样，不是说其次，说在他们的手旁边是提哥雅人呢，使这个工作，这个修建城墙的工作，这个修建城门的工作去兼顾，也是用这个兼顾。提哥雅人哈，提哥雅人，同样呢，这个提哥雅人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呢，也是两次修建两座城墙，在三章二十七节呢，他们是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那道墙，他们也是修建，啊，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这里边有一些人呢，不止一次提到他连续能做两次工作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说，这些人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哈，我们来看，但是看读经。这个荷尔本说，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我们来看，这个原文说的比较重，原文说的是说，但是他们当中那些为大的人，就为大的为首的啊，不肯把他们的镜像放到他们的主的这个工作当中。注意哈，这个词非常严重啊。第一，这些人是在提哥雅人当中是为大的，是尊贵的，是影响力很大的。但是他们不服下他们的景象，就像牛一样套到这个环当中去耕地啊。说这些人呢不肯侍奉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交给他的工作，表面上主人是尼希米啊，是这个官长，实际上主人是基督，是上帝。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不肯照着上帝的工作服下来，在教会当中做该做的事情。他们在教会有影响力，包括今天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执事在教会当中有影响力，但是他不肯在神的教会，就像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在当时面临仇敌的拆毁的时候，有破口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饿，还是因为怕人都走光了，今天来说教会呢，他不肯进行宗教改革，不肯堵教会的破口。在今天有这样的牧师传道人，明明在教会里边有作恶的，有贩卖牛羊鸽子，有就是说那种耶洗别，就是非常嚣张的，他就是不肯赶出去，他就是不肯说起批评这个事情，这叫什么？不肯用他的用他的镜像去担我们主的工作，啊！所以说，提哥雅人呢，在上帝那里是蒙纪念的，但是提哥雅人当中这些有影响力的这些为首的人呢，却是被咒诅的，啊！这人不肯做主的工作。这个宗教改革的工作，这个兼顾教会补破口的工作，他们不干啊。所以说这些呢，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些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把重担放到别人身上，自己一个事都不干。在今天来说，就像教会里很多巨婴， 来了就吃喝的，来就享受的，只想让教会围着他转啊，从来不奉献，从来也没有这种奉献的心智，也不想着为教会做事情。这叫什么？这叫自己觉得自己高贵，知道吧？事实上在今天有很多人哈，就是说这个为首的这个高贵这个贵重这个词其实跟你职分没关系，就今天来说呢，把教会当成是享受的地方，在教会呢只是让别人去伺候自己，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在教会当中啊，成为一个接受别人服侍而不是服侍别人的。你看马可福音九章34-35节，当时的门徒争论谁为大，耶稣说有人要做首先的，他就要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说，不要效法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呢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光让别人活出来行出来，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光想着场面，光想着在那做轻省事情啊，让人去叫他，让人围他转，称他为拉比啊。但耶稣说，耶稣反复强调，你们中间谁想出名，谁想做影响力大的人，就要做用人服侍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巨婴是不好的，应当担起与自己的这种能力与自己所拥有的这种地位相符合的工作。所以说这些贵胄啊，他不肯做主安排他的给他的工作，那么他们的结局就会像尼希米记2章20节所说的，跟那些什么何伦参巴拉那亚门人多比亚一样，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啊，在新天新地没有份儿。也要说在这里被记载的都是蒙福的，但是唯有这不肯干活的，在神将来在神那是没有份的。所以说这个教会的工作啊，他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工作，牧师的工作呢就是负责讲道，负责教训人。但是在教会里不是牧师的或者其他的执事会众啊，他应该起来担起相应的工作，一同在这个工作上有份。那如果说总是不肯起来担这个重担，或者说还没做多少就抱怨累，那么这个在神的国中是没有福的，严重点来说呢会遭到咒诅。所以说今天呢不要效法这些提格雅人当中这些做贵胄的，乃是像这里这些忠心的仆人一样，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啊。如果一个教会是真的教会，一个牧师是真的牧师，那么会众说句难听的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的能做多少做多少，尽你的可能性啊，要有奉献的心智，而不是光想着索取，光想着吃喝啊。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到第10节哈，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耶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啊，就往上一点。这个从第三章的6节到10节、啊、主要讲的是修古门以及在修古门的是想一块建造的人啊。我们从第6节看一看，说然后哈是古门，古门就是旧门的意思。为什么叫旧门？这个门是很早就有的， 这个古门啊，就是旧门，它应该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西北角，在尼希米那个时代的西北角。据教会传统说哈，这个门呢，是这个门在哪里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附近的这个门啊。所以说有的人称这个门是复活之门。负责修造这个门的是巴西亚的后裔耶和耶大，还有比代亚的后裔米舒兰。耶和耶大是耶和华知道的意思，巴西亚是瘸子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里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提到人应该是尼希米记二章的43节和49节，应该是尼提宁啊，就是在殿里侍奉的尼提宁啊，巴西亚的子孙。然后呢，这个比所带的后裔米舒兰啊，还有这个人，这两个人呢被记载在这里。然后说他们负责架设这个门的这个它的这个横的梁木，然后安设它的门户，还有它的门锁，还有门栓啊，门户门锁门栓在这里呢，同样是有门户门锁门栓。我们看第七节啊，哎，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的这个第七节说其次其次啊，第八节其次其次，第九节其次，第十节这是不对的。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没有说其次，说在他们的手旁边，就是那两个修城门的人，在他们的手旁边啊，在他们工作旁边呢，说这些人呢，他来兼顾这个工作，啊，谁呢？基遍人米拉提和米伦人亚顿啊，基遍人哈，基遍人呢，从旧约圣经你会知道，尤其是这个列王记哈，基遍人就是从约书亚时代，本来是亚摩利人。啊，被神收进来了，然后在圣殿周围挑水劈柴的啊，做苦役的。这些人呢，就被神收进来，然后呢，在大卫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神为他们施行公义，因为扫罗杀他们，最终呢，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是处死了扫罗的七个后裔。然后到尼希米时代的时候呢，这些人已经是彻底的，就是。融入了这个以色列，他们一直就在以色列当中，而且在尼希米时代这个修城墙的事情呢，他们在其中是有份的啊。然后呢，他还有这个米伦人亚顿啊，米伦人亚顿。然后呢，还有啊，看一下这里读经，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我们来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说，畸变的那些男人，还有从米斯巴，就是河西省长他那个。宝座和一省长那个座位哈，他那个官位那个所在的地方来的。米斯巴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区啊，大家看3章19节哈，其次是管理米斯巴啊，耶稣的儿子以谢的一段啊，就是说米斯巴呢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区，这个城区呢是比较重要，因为省长办公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呢，这一段是由基遍人和从米斯巴那个省长官位那个地方来的这些人呢，来去帮助修造这个地方啊，提到他们的来历。第八节我们来看，往上，对，好，往下走。第八节呢，何尔本说其次什么？不是其次，原本的意思是在他们的手旁边啊，是这个银匠啊，哈海耶的后裔乌薛，然后负责兼顾这个工作。你看在这里都他原文很清楚啊，说谁的手在修这个城门，然后说在他们旁边有人来帮着一块做这个工作，兼顾他的手啊。 这个营匠原文是这个负责去啊去冶炼这个金属的这些人，冶炼银子金子的人啊。然后呢，后边说还说，在他们的手旁边是这些制造香料的人的后裔哈拿尼啊，然后负责兼顾这个工作。哈拿尼哈，在这里提到两拨人哈，一个是银匠，另外一个是什么做香料的。这两种人呢，主要是负责给圣殿打造金银器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负责给圣殿里用来献祭的那个做洁净的那个香膏，来去制作香膏，这是专门在圣殿里做工作的人。我们需要注意哈，无论提到这个银匠还是做香的，他的专业都不是建城墙。他是不是建城墙？他不是。但是这里呢，他们确实来负责建城墙，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的工作，人家是干银匠的，人家是干这个做香料，但是人家开始干这个重活啊。然后说你注意这俩，哎，往上看一下。说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我们来看，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这些人预备耶路撒冷，一直预备到那个被称为宽墙，就那个非常宽的墙。注意这个词哈，其实一本翻译成离开，但是这里呢，它原文的意思，看一下上下文呢，它应该是翻译成这个预备或者安排的意思。注意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他不是干这个建筑的人，但他们却参与了来预备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在神的教会当中呢，恩赐不同，能力不同啊，但是呢，不管是哪一个人，他都要在这个修建城墙、堵破火锅的工作上，他全都要参与。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当教会出现破口的时候，当教会出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都要起来去帮助兼顾教会，而不是袖手旁观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他不是干这个工作，但是他还是参与了啊。这个宽墙呢，是耶路撒冷城墙的西边的墙啊，在尼希米记12:37-38出现过，后来那个排队称谢游行的时候呢，最后就直到这个宽墙这个地方啊，这个墙是比较宽的。然后第九节啊，荷尔本说，其次不是其次，原文的意思是在他们的手旁边啊，在他们这个手工作的旁边呢，然后呢说有人帮着他兼顾这个工作，谁呢？霍尔的后裔利法亚薛啊，霍尔的后裔，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你注意哈，他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区域的一个官长和首领，这个人官职非常大的，他管着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分区的，他管着耶路撒冷一半的区域，你要知道他管多大一个地方，他是一个。但是这个人即便是个官长，他这么大的官职，他有没有像这个提格雅的那些贵胄一样说就是不担这个重担？没有，他的官很大，但是他照样呢，他把上帝给他这个工作像牛一样担起来，把他的镜像放在这个恶之下啊，他不像某些人一样呢，在教会当中自己觉得自己很高贵，就是不肯担重担，不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人虽然是非常啊尊贵的一个人，他有很大的职分，但是他照样承担起这个工作，他不是干建筑工作的啊，用今天来说是坐办公室的，打个比方，但是他照样出来干这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人人都得要在这个工作有份啊。第十节也原文也不是说其次，原文还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手，就在他们做工的这个旁边呢，说有人起来兼顾这个工作，谁呢？哈路抹的后裔耶和耶大来做这个工作啊，耶大爷，他在什么地方？在他家对面，就他家对着的那道城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西边这个耶大雅的房屋，他对着这一块城墙啊，这一块是他来做的。看这块城墙了吧？这里好，回去，往上放下。啊，这个耶大雅，他在那里有房子，然后呢，他去修建这个城墙，啊，有的人解释啊，是因为这对他家有好的修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里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啊，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注意，在教会的事情啊，圣经说的很清楚，离你最近的，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做什么，你就把它给做了就行。你看到一个破口，就把它补上啊。你伸手就能做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哎呀，做了多少事情啊，我这个事情很难呀，我很累，不是的，你伸手就能做的事，你去做就行啊。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哈，上帝不需要我们做高大上的事情。在申命记三十章呢，上帝借着摩西说过，神让你做的事情不是难行的，也不是非得上天下地的。是离你很近的，是你以你的能力，以上帝给你的恩赐，完全能够应付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修自己房子对面这堵城墙，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大的工作，而是因为什么呢？上帝给让他看到什么，给他多大恩赐，他就凭着能力去做，然后就这样，这个人就被记在圣经当中了。耶稣在新约的福音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讲这个比喻，他说：“哎呀，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上帝才能将来派你给你更多的事情管理。”啊，我们来看十一节哈，看十一，看读经。十一节说这个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我们看接下来呢，十一节往后呢，十一和十二节啊，往下十二往上一节，十二节是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十一十二节呢，开始讲这个炉楼，修炉楼，谁修的炉楼，以及谁在旁边做帮手。啊，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另外一段。啊，第二段啊，这个是另外一部分啊，另外一段。你看这个尼希米记三章第三章哈，有十一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还有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和三十节都提到啊，修造一段，修造一段，修造另一段，就这个意思啊。在这里说哈林的后裔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后裔哈树啊，这两个人哈，我们来看。首先呢，这个哈林的后裔马基亚，在以斯拉记第十章上查出他娶了外邦女子，然后并且生了儿女啊。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他已经被神接纳，证明他从那个罪恶当中出来了。他也休息，也离绝了这些外邦女子所生的儿女，然后呢，神让他投身到这个修建城墙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他来起手做这个工作。还有这个巴哈摩亚的后裔呢，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第六节，还有以斯拉记第八章都有这个巴哈摩亚后裔从第一次被掳回归和第二次被掳回归当中回来啊。这个家族呢，在修城墙的事上，他家族仍然有人在上面有份啊。哈树负责修这个炉楼哈，这个炉楼修完的时候呢，在尼希米记十二章三十八节呢。那个城械游行的时候是经过这个炉楼的，也就是说所有修的这些城门，它都是城墙也好，它都是预备献给神，用今天来说就献给基督的啊。看十二节哈，十二节这里吧，十二节不是说其次，你看到它很多地方包括十二节它都是用这个词说，然后在他们的手旁边啊，是谁来兼顾这个工作，注意哈，都是用着说谁来兼顾这个工作。哈罗黑的后裔沙龙，这个哈罗黑的后裔沙龙是什么呢？是管耶路撒冷另外一半区域的一个首领。三章九节啊，那个利法雅是管那一半，他是管另外一半，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官长，但是在这里做副手，甘心做副手哈。所以说这个人呢是个很大的官长，但是呢人也没有像这个提戈雅的贵胄一样，然后他照样起来他担主给他的这个担子。所以说呢， 他在其中是蒙福的，啊，你会看到在这个修造城墙啊，这个工作上是不分大小贵贱的，都可以参与，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啊，我讲过这个修造城墙是什么，坚固教会，宗教改革堵住破口啊，这个工作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该做的，啊。然后这个人呢，他不但是首领，然后他在尼西米第十章呢，在尼西米那个公约上签字了啊，而且在这里声明提到，他和他的女儿都参与修造。你注意哈，在教会当中这个工作是不是女的就可以不干了呢？不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城墙这个工作他是很辛苦的，这个官长哈，他没有说让自己这个孩子多么娇贵，他同样他把他的女儿都叫出来，也就意味着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哈，并不是说只有他女儿干这个活，他儿子都不干，不是的，也就是说，这是在强调一个几点，他儿子肯定是干这活的，不但他儿子干，连他女儿他都调动起来去参与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堵破口啊，这些工作，这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不仅弟兄要参与，而且姊妹也需要参与，尽自己所能，自己所能看见的，为教会去做帮助的工作，做每一份工作啊。所以说教会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破口是很多的啊。所以说有的人呢可能是被安排啊做接待新人，或者说教导帮助新人啊，去教导新人，甚至去管一些群哈，这些工作都是要去做好的，因为每一份工作都不是说突然存在的，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来看十三节，哈嫩和散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注意十三节哈，哦，不用了，看这行。十三节说，然后呢是这个修建古门的工作，啊，不是修建古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坚固这个古门，啊，这个门可能从前就有，这个地方是把这个门让它加固，让它坚固。谁来做这个事情呢？哈嫩。和住在散挪亚的那些人，这个散挪亚呢，他在博士麦附近，距离耶路撒冷有22.4公里，啊，然后这些人是从周围来的一些人，啊，说他们建造他安设他的门扇、门锁和门栓，啊，你看也是有门锁门栓的，而且他这些人啊，往上写，就是说这个十三节提到的这个哈嫩和散挪亚的居民。他修门，而且修这周围的这个城墙，他的工作非常大的，说有1000肘的城墙，直修到粪场门。我们来看哈，1000肘，大概是444米左右，这是这次工作当中非常长的一段城墙。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和散挪亚的来自散挪亚的人呢，是在这里边非常蒙福的，因为。没有说的人多少，但是他们干的活是非常多的，啊，他们完成了惊人数量和程度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被永远记载在圣经当中。就像圣经说有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干的多，啊，蒙福多，将来赏赐也多。我们看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十四节说，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粪场门的工作，说这些人啊，他使这个粪场门坚固，因为粪场门不是新建的，很早时候就有。我们来注意这个十四节，就今天要讲的最后一节，这个粪场门是很重要的。可能所有的门呢听着都好听，所有的名字，就这个粪场门是听着是不大好听，啊，大粪，垃圾。啊， 这个粪场门啊，它是用来运垃圾的，把耶路撒冷的垃圾运到一个地方，就是新嫩的谷去焚烧。这个门呢，在大卫城的最南端，啊，在谷门的南边大概五百码的地方，从这里到新嫩的谷，啊，你要注意，这个门最重要的作用是往新嫩的谷去倒垃圾。你不但要注意这个门，你要注意它所通向的那个地方叫新嫩的谷。新嫩的谷呢，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垃圾场。那里从年首到年终都是着着火的，啊，在新旧约和新约当中，神基督都以这个新嫩的谷来比地狱和永刑。在旧约以赛亚书66:24，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耶稣讲到地狱，讲到永刑，说哪里让跌倒敢砍下来，因为进入地狱之后，说那里的什么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在启示录呢21:27提到什么样人能进新耶路撒冷，在生命上有份的，但是行可憎之事和虚谎的不洁净的不能进去。在启示录22:13-15，城外的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的都不能进去。那这人往哪去呢？大家注意，往新嫩的谷去。我打个比方哈，往永刑、往硫磺火湖里去。所以说，弟兄们，你就要注意一点，耶路撒冷呢，它这个样式，地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尼希米时代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些门也好，栓也好，这些墙也好，它是随便造的吗？不是的，是照着什么将来的天上要降临的新耶路撒冷造的。也就是说，这个粪场门是保留的，知道为什么吗？耶路撒冷是可以进去，也可以被踢出来的，从阳门进去，从粪场门踢到新嫩的谷。也就是说，上帝为悔改之人，为真正信基督的人，打开阳门，让他进入永生。但是上帝保留对那些教会里的恶人，啊，搅屎棍子、耶洗别，包括那些在神家里作恶的人、说谎的人、挑拨离间的人，给他留一条通往新嫩的谷的道路。有人会说，哎呦，干嘛留这么一个门啊，听了多难听，粪场门啊，大粪的地方。但这个门是有必要的。在将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呢，他为人预备了天堂，天堂新耶路撒冷，上帝也为人预备了地狱和永刑。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说圣城有门通进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永远待下去。那些不洁净的、不悔改的、行可憎之事和虚谎的，将来要被像倒垃圾一样倒到新嫩的谷，在那里接受永刑。耶稣说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说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呢，他首先他是一位有爱的上帝，但是你要注意，在谈到上帝之爱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愿意为那些悔改的人死，赐给他们救恩，赦免他的罪恶，让他儿子的死担当他们罪恶。但是对于那些进了教会还不悔改的人，包括一生没有信耶稣的这外邦人，上帝为他们存留的是地狱和永刑。所以说你去看这个耶路撒冷，尼希米时代耶路撒冷这些结构，包括它每一个门的时候，它都是有含义的，它在信仰上都是有含义的。啊，好，我们看，哎，往上去，哎，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14节，好，谁来帮着去修那个建造和修理呢？是利甲的后裔马基亚。伯哈基林的这个利甲的后裔马基亚，他是伯哈基林这个区域的一个首领。首先呢， 这个人是利甲的后裔，应该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个教导自己子孙后代不喝酒的那个非常忠心的呢。啊，利甲人不喝酒。然后呢，他负责管着耶路撒冷那个城区，叫伯哈基林，就是葡萄园之家的意思。说这个人负责建造粪场门，然后安设他的门栓、他的锁和他的栓。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人呢，他也是耶路撒冷管一个大片区的一个领袖，但他同样起来担他主人的重担。你看到没有哈？而且呢，这个粪场门它是有门栓有锁的，一旦锁上是不会再进来的。不信基督的人，被丢入地狱的人，是不可能重新回到天堂的，将会永远受刑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来看了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啊，原本希望呢能把这第三章在这次聚会当中都讲完，但是它比较长，里边牵扯很多人名，牵扯很多他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宁可把它细一点去把它仔细的讲完，而不是说轰轰隆隆把它推进过去。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尤其旧约圣经，不可避免的会碰到这种类似家谱的经文，它里边提到很多人的名字，提到很多人的工作，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看的，不但查好每个名字的含义，查好每个人的家谱，并且去对照圣经当中其他地方有没有提到他，而且他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旧约那个时代犹太人他是从小这样读圣经过来的，啊，旧约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旧约时代那些文士和祭司，他们每年每周给这些会众讲圣经的时候，也是不从不回避这些经文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经文一点点读完的时候，它能够治我们里面的热病，让我们安静下来。这些经文是最难去读的，因为人看到这些会烦的，但是上帝他不烦的。我们看这些经文就知道上帝他多么爱这些人，他把这些人每个名字写在上面，永远记下来，并且记载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在主里的工作。所以说这些事情在今天是留给我们去效法的，让无论在教会当中是什么样的职分，无论牧师还是会众，都要在兼顾教会、保护教会的事上去尽自己的能力。用今天来说稍微难听的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不要懒惰，不要懈怠，不要背后做反面的工作去捅刀或者去破坏教会，而是应该去保护教会、去兼顾教会、去堵教会的破口。整个尼希米记，尤其第三章讲到这些人和这些人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